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往事，永恒的见证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3日。我是1993年得法的，当年曾有幸多次见到师尊，读珍贵的回忆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当时那珍贵的一点点、一滴滴、一幕幕，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，感慨万分。今年恰逢师尊传法15周年庆，我想我也应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大法的见证，尤其早年的老大法弟子们。我们与师尊、与大法共同走过了15年的风雨历程，亲眼目睹了师尊传法的一言一行，亲身体验了大法无比的神奇伟大。我们见证了师尊正直、谦和、慈祥等人的一面，也见证了师尊宏大的慈悲及其法身时时处处对弟子的呵护、点化、保护等神的一面。我们见证了大法在世间为人去病健身、教人向善，使人类社会道德迅速回升、创建文明风尚等奇效，也见证了大法在另外空间除妖降魔、救度众生、开创宇宙新纪元等威严、神奇、玄妙和伟大。我们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印证了法轮大法的好和共产邪党的恶，邪恶的宣传谎言在这些事实面前体无完肤，不值一驳。我有幸参加了93年8月在航天部二院礼堂举办的北京12期，94年3月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天津二期，94年12月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广州五期，三个法轮功传功讲法学习班及好几个代工报告会、咨询会，参加过93年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，95年1月在北京公安礼堂举行的转法轮首发式，97年10月27日在北京某学员家召开的翻译人员座谈会，在这些活动中数次见过师尊，这些如今都成了无比幸福美好的回忆，加上听说的故事，要写出来简直太多了。我想大家已经写过多次的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下面是我的经历。觉者的风范。师尊讲法从不用讲稿，偶尔从衣兜掏出一小纸片看一眼，讲起来出口成章，由浅入深，娓娓道来，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。从此以后，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师尊无论在课间休息、课后答疑、专场咨询时，都极其耐心认真地回答学员各种问题，百问不倒，百问不厌，经常为了让更多人得法，挤出自己的休息时间，或利用班与班之间的间隙时间，加班、加课、办班、办讲座，满足学员的各种合理要求。师尊能讲透宇宙中所有的一切，又能把每一句话都种到人的心里，使学员感到师尊像慈父一般，无人不心服口服。不仅如此，师尊在每一件小事上 都身体力行，为学员做出很好的榜样，处处教我们怎样做好人，告诉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。记得有时在不对号入座的情况下，很多人为了看清师傅，习惯性的抢座占座。师傅友善地批评了这种做法，并告诉大家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应该怎样做才和常人不一样，才是修炼状态。在师尊教导下，在大法的班上，不仅再也没有抢座的事发生，老学员还主动把前面的座位让给新学员，把票让给新学员。这种行为是发自内心的，那么自然，那么纯净。老学员还按照师父的吩咐，带动新学员，每次课后或会后，大家都把垃圾捡拾干净，收拾好场地才离开。尽管有服务人员，这也成了老学员的自觉行动。后来在大法的场内，没有人吸烟，没有人吐痰，没有人喧哗，没有人乱扔杂物，大家互相帮助，文明礼让，整个场形成一派非常祥和的景象。而且只要师尊一开讲，全场立即鸦雀无声，不用维持秩序。这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，这就是大法的场，能正一切不正的，把人融在里面，什么不好的思想和恶习都被抑制住了，所以才有了后来99年425享誉国际社会的法轮功素质，上万人上访一天，街上无一纸屑烟头的神话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师尊在讲课当中，每次都要顾及所有的人是否能看得清、听得清，经常在条件不好时站起来讲。在博览会上，师尊更是经常站在那里答疑解法，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，有时就站半天。师父被学员拉来拉去的握手、签字、照相，从来是有求必应。常看到有被治好病的人来对师父表示千恩万谢，这时师父总是非常低调，不收任何谢礼，而是鼓励他们回去好好学法练功。在班上，当大家学动作时，师父也从不休息，而是全场走一遍。我亲眼所见，师父绕着过道走过每一区域，如果有楼上的话，也都要走遍。目光扫遍所有学员，认真地纠正学员的动作，还经常对台前的每一个小弟子摸一下前额，给他们调理一下。大法的威严。师尊的慈祥和蔼，使学员在他面前一点也不紧张，反而觉得很亲切。但是有谁要是干扰传法，师尊可不客气了。这一点在录音录像中我们都能感受到。我在北京12期班上曾遇到邪魔干扰的情况，当时扩音器声音忽大忽小，并发出不正常声响，舞台灯光忽明忽暗，师尊与上面机房对话时语气表情都非常严厉。我们当时不懂是怎么回事，也不太理解师父的做法。后来在天津二期中间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，师尊讲了蛇精捣乱的故事，期间谈到了北京的这件事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在天津班上，有人问到师父为什么咳嗽的问题时，师尊也谈到了另外空间的干扰非常厉害与传法的艰难，因为他们认为人类该毁掉，这么好的法传给人太不值了。但大家都闯过来了，还说到现在为止，很多神佛看到有这么多人得法、学法，渐渐服气了，开始不反对师父传法了。理由是两个没想到，没想到十恶毒世还有这么多人向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能修得这么好。所以师尊说，从这个班开始正式传功讲法了，讲得比以前深了。就是讲后来出版的转法轮的内容了，在此之前是预备阶段，主要从气功的角度讲中国法轮功的内容，在以后就只讲法不传功了。 师父在开玩笑时还讲过，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想学功，就得坐飞机到国外去学了，出口转内销，现在却应验了。当时有不少学员看到台上两边有阿弥陀佛和老子，还有八大金刚护法，前台跪满了佛道神，满场都是听法的另外空间的生命，门两侧和每排座位两边都有天兵天将把守。师父说，在另外空间没人敢坐着听法，只有你们坐着。在师父后期的讲法中才谈到为什么这么珍视大法弟子，可惜我们在迷中却不知珍惜自己。许多得了法的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走不过来，轻易地丢掉了这么珍贵的大法。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也看不到，像听故事一样，但能感到全场那种超长的庄严肃穆和神圣的气氛。这场景至今仍在我脑海里。师尊每个班都严肃地要求大家上课不许迟到，为的是不能少听一个字，也不允许影响别人听课。现在我们才懂得了听好课的重要性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师尊办班收费很低，有时各种原因多收的钱都会退回的。我在两个班都碰到过不买票听课的情况。有人提问说没得到法轮，师父说你没买票当然不给你了，不失不得嘛，要想得下去补完票就会给的。师尊乘地铁去讲法。在北京十二期班的第二天下课后，我和六岁的女儿在地铁五棵松站台上等车回家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师父与几个学员边走边聊地朝我们这走来。我高兴地上前和师父打了招呼，师父回礼并问怎么样，能否听得懂啊等，然后继续和学员聊天。有学员告诉我不要围观师父，大家也都很自觉。我问师父怎么也坐地铁啊，他说师父住得较远，怕麻烦学员，每天都一个人乘地铁来上课，他也是今天偶尔与师父同路。上车后因为没与师父同一个门上，我也就看不见师父了。过了几站车厢里人少了，我突然看见师尊坐在离我不远处，非常慈祥。现在我脑子里仍然保留着这幅慈父的图画。当时我一激动就忘了学员的话，一把拉起女儿走到师父身边问师父，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学得懂，师父示意不要打扰，我就退后两步站在那里。师父低头闭目，过了一会儿突然向我们招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把我女儿拉过去抱在腿上，边与他聊天边按压孩子的前额处。女儿坐在师父腿上微笑着答着话，腿还晃着，不时地看我一下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，一点也不认生。车到复兴门站，我们随师父下了车，由于换乘的方向不同，与师父道别后就离开了。从那以后，女儿每天饭都不吃，早早就催我出门，说师父不让迟到。平时坐不住的她竟乖乖地跟我听完了这个班，并且拿起《中国法轮功》这本书，随便翻开一页，竟能顺利地读下来。他还爱看书中师父的法相。没想到第三天我们去上课时，在地铁出口又巧遇师尊一个人在走。我刚一叫师父，师父立即示意不要打扰。后来在讲课中，师尊告诉我们，他每天不仅在上课时为学员调理，而是从看到学员报名表的照片时就开始清理了。每天24小时，整个办班期间不间断地在为大家清理各个空间。 直到学习班结束后，看学员写的心得体会时，还在进行调理。因为工作量大，传法时间有限，所以不希望大家干扰，并请大家谅解。这件事让我激动了好久，说不出的滋味。感到幸福的是，能与师尊有这么一段难得的邂逅经历。难受的是，我们没有能力给师尊好一点的条件，尤其在北京八月份的大热天里，我们的师尊为了度我们，不顾辛苦劳累，每天一个人挤地铁来去，还要在骄阳下走很长一段路。就这样，师尊还要在路上利用每一分钟为学员做很多事。要知道，当时许多普通的气功师都是车接车送，前呼后拥的。我想，没有我们的师父是这样的与众不同。这就是我见到的真实的师父，处处为学员考虑，实在令人感动。同修们听说师尊每天乘地铁去讲法后，都非常感动。我们太应该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。师尊动员北京学员走出去。在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许多北京学员得知北京不再办班的消息后，因学习班天数多，又有各种原因离不开，都不想去外地，就恳请师父再在北京办个班。师尊诚恳地反复劝我们说，北京学员为什么就不能去外地听法呢？全国各地那么多学员为得法都能来北京，最远的新疆、广州都有人来，而且北京吃住都贵，消费很高。北京学员经济条件比他们好多了，为什么就不能走出去呢？当时最近的一个班是在天津办，正在报名。师尊说，北京离天津最近，你们就不能带头出去吗？每天来回都来得及，比外地学员优越多了，叫我看就是懒。其实在北京办的班最多了，已经很优越了，你们应该知足。以后你们就应该和各地学员一样，向他们学习，修炼了就得吃苦，就得舍。以上的话为大意，但绝对真实，因为是聊天，所以说了很多，以下同。在师尊的开导下，我只记得当时真说到点上了，我们脸都红了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们就得比外地学员特殊呢？当时很多人听取师尊教导，改变了思想，订了天津班的票。后来有许多北京学员租用大客车，每天往返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赶到天津听课。虽然吃苦，但体验到的却是难忘的回忆。从此以后，北京学员就和大家一样了，师父到哪儿，我们到哪儿。这是师尊第一次用走出去这个词，引领我向前迈进了一步。在以后的修炼路上，师尊不断地带我们从常人的观念中一步步走出来，才使我们有了不断的升华。尤其是在严酷的正法阶段，常常因为哪一步不能从常人中走出来，就会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教训极多。所以我对走出去、放弃和舍这样的词有深刻的感悟。师尊的眼神。我最忘不了的是师尊的眼神。讲法时，师尊深邃的目光严肃认真，与学员交流时亲切自然，答疑时和蔼可亲，与邪恶交锋时威严锐利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都形容不出师父的眼神，像磁石一样牢牢地把我吸住。当年在博览会，有机会在师父身边，我就能一两个小时目不转睛看着师父那慈祥和善的面庞，一秒钟都不愿错过。只要能抽出时间，我就跑去看师父。每次见师尊都是这样，永远也看不够，好像久远以前就认识一般，一点儿也不陌生。师父的目光与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，也都无法比拟，无法形容。 师父好像一眼就能把我们看透。在师父面前，我感到自己就像个孩子一般，脑子里非常干净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往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师父当时显得非常年轻，头发乌黑浓密，皮肤超长细腻，没有皱纹，真的像婴儿的肌肤一般。师父的手宽大柔软，握住就像有了依靠，那种踏实温暖的感觉也是忘不了的，在与师父握手之前就听说过了。因我与师父同龄，所以我对师父的形象觉得特别不可思议，印象极深。认识师尊以后，我只感到自己好像前四十几年都白活了，是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。在以后的吃苦和磨难中，师父的眼神一直长在我的脑海中，陪伴我闯过一关关，使我坚定信念，不信妖言，永不放弃，成为我永久的美好记忆。佛光普照。在学习班期间，总听人说师尊有光环等，可我看不见，只是感觉在师尊打大手印时有点耀眼。但97年我参加师尊召集的翻译人员座谈会时，体会到了这种超常景观。那天晚上是在一个学员家的大客厅里，当时有二三十人的样子，师尊一进来，我就感到光芒四射。师尊高大魁梧，微笑地坐在那里，特别像一尊大佛，光艳无际，整个客厅显得金碧辉煌。我当时悟性很差，没意识到，光顾了看师父，可能也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是灯光的作用，以为别人也这样感觉。后来与别人聊起此事才知，那只是我的感觉。直到今天写到这里，我都能看到当时那种满屋富丽堂皇的景象，栩栩如生。沐浴在这种佛光里的人是多么幸福啊！所以大家都会感到在法轮大法的场里特别特别的舒服，因为佛光普照啊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在师尊传法期间，神奇的事比比皆是，许多你认为困难的事，不可能的事，只要你按师父的要求做了，立刻就是另一番景象。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，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举几个例子。一，去病的例子太多了，我们一家得法后都疾病全无，这很正常。神奇的是，师父给我们宵夜基本都不耽误事儿，不是放在早晚，就是放在双休日。比如孩子多次发高烧都是这样，无论烧多高，症状多严重，到早上或周一该上学时，保证就退得差不多了，只要去上学就没事了。在清理肠胃时，我们好几次都是早上起来或拉或吐的不行，一出门去上班就没事了。你以为没事了，可下班刚一进家门就又来势凶猛了，非常神奇。二，一开始决定去外地听法时，上班和上学的请假就成了难题，可当我们决心已定真去告假时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我去天津和广州请假都出奇的顺利，领导根本没问原因就批准了。去天津时更神了，领导还给了我一个公差。女儿去广州之前就高烧不退，但一上火车就退了。回来后学校老师说要期末考试了，耽误这么多课没法补了，给了一大堆卷子。没想到从来都坐不住的孩子，利用元旦两天把所有卷子都做了， 期末考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，只差两分满分。老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关于请假的神话，到了学习班才知道，不是我们一家这样，许多学员都有相同的经历。大家恍然大悟，原来都是师父在帮我们。三，最神奇的是去天安门证实法。我不想耽误工作，就决定周末去，周一回来上班。当时还不懂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个理，结果真的被拘了一天，周日晚上回家，周一上班没耽误。回到家，我可着实吓了一跳。周末离家前，我怕当天回不来，就想给孩子把饭烧出来，因为我爱人也在外地出差。由于匆忙，走时忘记关火了，孩子晚上放学回家才发现锅已烧变形了，屋里全是烟，好悬啊，真是后怕，要不是师父保护，简直不敢想。我爱人去天安门时想着当天回，果真当天晚上就回来了。四，2000年我因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里时，有一次邪恶要去抄我家，我想到家里那么多法书就在柜子里，很心疼，就求师父保护，让他们看不见。我回来以后听爱人说，他们果然没看见，手都伸进柜子里摸都没摸着，而且就放在桌面上的四本打印的讲法也没看见，只抄走我求师父时没想到的一些录音带等，当时我觉得太神奇了。五，当年有一次在别的点弘法时，走时因为和学员聊天忘了把车骑回来，第二天才想起来，去找车时发现放车的地方没有车，找了半天在路中心隔离带找到了。这种类似事情当年在我们学员中也很多。当我抵制迫害离家出走以后，所经历的就更神奇了，每一步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来的，感觉完全是走在一条神路上，那么玄妙，那么神奇，那么不可思议，却又那么的真实，要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确实难以相信。这就是师尊讲的信在先，见在后吧。师父没有收我的钱。1999年，中共诬陷师父时的所谓罪状之一就是敛财，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。可我们法轮功学员都知道，事实与此正好相反。这里讲我知道的几件事。在广州办班，大家都知道师父为了节约开支，在各地讲法一直吃方便面。学员请师尊时，师父只吃面前的一个菜，其他的看都不看，而且吃得很少。1995年，师尊不在国内传法了，听说去国外，我想那得需要多少钱啊，我和爱人就把家里的美元托当时的站长给师父送去，我们放着也没用，不如让师父传法用，还能派上点正经用场。没想到过了几日，钱被退了回来，说师父坚决不收，让我们不用着急，师父另有办法。后来许多学员要捐钱，师父在讲课时不止一次地讲了，个人的钱和中小企业的钱一律不收，而且不许我们辅导站存钱，这已经成为一条纪律了。当年学员之间代购大法书时，从来都是按进价收款，有时盗版书进价比标价便宜，即使是一元钱，我们也都按失意退回，所有亏损都是服务的学员自己掏腰包，学员有困难的就由辅导员承担，大家都是这样做的。有时从练功点过路的行人买书时，按标价给我们钱，我们却按进价找给他多余的钱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这时我们会说是师父不让我们多收一分钱，往往路人都会赞誉我们的师父。办班时老学员学费减半，有人不知道时交了全款，也都被退了回来。当年做录像带时也是用师父的稿费做的。 师尊为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。当年师尊从自己有限的资金中拿出钱来为见义勇为基金会捐款，大家都很感动，因为关于师尊生活节俭的传闻很多，老学员没有不知道的，我们亲眼所见也是这样，所以大家纷纷响应，很多人当场在捐款箱中投入自己的心意。我当时想，为什么师尊只捐给见义勇为基金会呢？是不是因为见义勇为是真正的舍己为人啊？现在我悟到，如今大法弟子在这场正邪较量的巨难中，对自己承受的生死威胁于不顾，舍弃个人的一切，甚至不介意被救对象及多数人的误解，多年如一日，前赴后继地向中国人讲清真相，救人的这种自发的又是群体性的行为，不正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吗？不正是真正的舍己救人、见义勇为的最好见证吗？师尊对弟子的呵护。由于我们长期迷在人中，习惯用人的方式思考问题，在修炼过程中，做得好、做得差，也常常不悟。伟大的师尊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，像慈父般看护着我们，利用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点化我们，做对了给我们鼓励，做错了给我们提醒，摔倒了扶我们起来，犯了大罪都不会舍弃，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到今天。我刚刚得法时，有一次带孩子去动物园玩，路过北展时看到有一个气功报告会，就想去看看，由于执着不听爱人劝说，还是进去了。开始以后没一会儿，孩子就不干了，死活闹着要走，硬是把我拽了出来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父借孩子救了我这执迷不悟的新学员，不然我就可能走偏了。我早年有一个极其清晰的梦，清晰到从那时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把它当作是真实的，所以一提起珍贵的回忆，我很自然就想起了这件事。我梦见在一个像故宫一样的大院子里，有古代那样的大殿，红色的大亭子，其间由漂亮的长廊连接，这些建筑高出地面一米，院子里的地面也和故宫的一样。当时我和许多学员在亭子里练习站桩动作，后来来了一个男子要教我们打什么拳，他的动作很好看，大家都跟他下到院子里去了，有人看有人学，我一看不是我们的功就没去，一人在亭子里看了一下就往回走，刚走到廊子里，就见师父在下面院子里快步向我走来，我在廊子上面，快到我面前时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，修心性。师父穿着西装，整洁干净，面色红润，显得特别精神。师父说的这三个字非常清楚洪亮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感觉这声音像打进我的体内一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多少梦都忘记了，唯独这个场景那么真实地留存在我心中。不仅当时是对我的鼓励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鼓舞着我，就让我永远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回忆与大家分享吧。这十几年中，无论在弘扬大法中，在遭受迫害中，在上访申诉中，在全面讲清真相中，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中，都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，你见过李洪志大师吗？当我给予肯定回答，并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时，无论是领导、同事、亲朋好友、一般群众，还是610人员、公安、国安干警、监狱管教、预审、犯人等，都会相信我的话， 再也没什么说的了。我很幸运，也很自豪，真的值得骄傲。我见过师父，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一切谎言、诬陷等不实之词通通见鬼去吧。见过慈悲的师父，从此改变了我的观念，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改变了我整个世界里的一切。得到伟大的佛法，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，最重要的转折。大法早已融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，成了我生命的全部。蒙受师恩十几年，能记录下来的也只是一点点。写此文稿时，都能感到自己沐浴在佛恩下的那种幸福，那种感动，那种美好，那种无限的慈悲中。大法弟子们正在以人的身躯、神的思想，实践着自己的史前大愿，创造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辉煌。我能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，真的是很荣幸。我们就是大法最好的见证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